五小时邂逅。新工作来的是那么容易和突然，让失业了将近一年的我有点猝不及防。我总是自嘲地想，这大概算是与风分手的一种补偿吧。正如古人所言，有所得必有所失嘛。虽说只是在一家刚成立的休闲小报做个小编辑，而且想点子跑采访责任编辑都得靠自己，钱也不多，但是这一切都无所谓，只要每天能以无休止的忙碌来代替可怕的寂寞和孤独，那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上海的十一月真是热闹，旅游节才开幕不久，国际音乐节又匆匆的到来，忙得我不亦乐乎。理所当然，在全世界只演了几场的阿依达能在上海演出已是不易，我又怎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呢？这也很自然地成为我众多采访内容的重中之重。当然了，也希望以此来引起新领导对我的刮目相看啦。为了这个，就算累死累活也要写出一篇有益于一般的报道来。日暖夜凉的天气是十一月上海的明显特征，当夜幕渐渐降临，窗外的风悄悄刮起的时候，我拿着采访工具和一些资料匆匆出门了。同往常有演出活动的时候的场景一样，八万人体育馆的门前都是人，各式各样的人，有票的没票的，饭票的，卖零食的，烤羊肉串的，他们都在专心做着自己的事情，既杂乱又相安无事。哪人多就往哪儿钻的我，似乎与那些始终捏着票子大声向每个过客询问有票吗或是要票吗的黄牛一般无异。只是我关心的不是票子座位的好坏，价格的高低，而是要仔细观察人们的表情和听着录着他们来看演出的原因。不知谁嚷嚷了一句，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始了，花了那么多钱还不看个完全，快进去吧。我这才发现已经七点多了，刚才还是熙熙攘攘的人群现在已经渐渐散开，有票的迈着轻快的步伐陆续的进场，没票的只能悻悻地望一眼灯火辉煌的体育馆转身离开。与刚才的人声鼎沸相比，现在的周围冷清了许多。虽然一个小时的采访已让我收获不少，但是好像还是有点不够充分，因为我还不知道那些高高兴兴拿着票进场的人是否还能开开心心的出来。真想知道他们看了阿依达之后的心情。由于囊中羞涩而不能进去亲身体会的我，只好傻傻地在门口等上两个小时喽。反正我知道，即使回到家，我也会在30分钟里就把要写的写完，然后躺在床上瞪瞪地看着天花板发呆。而我觉得这样做比站在体育馆门口还要无聊。环顾四周，原先被人群众星拱月似的黄牛们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了处境，他们正三五成群地围住零星的要票者，炫耀自己的票的位置是如何的好，或者价格是如何的便宜。我不由得轻叹，哎，世事变化那个速度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和无法控制啊。就像我和风分手，既出乎意料又无可奈何。风是我真正用心去爱的男人，虽然我从来就对一见钟情持反对意见，但是第一次看到风，我就知道了什么才是我心底想要的。好像一直以来就是很和谐的，我不是那种很作的上海小女人，她也不是小家子气的上海男人，我们从来就是朋友们羡慕的对象，是他们嘴里天上的一双地上的一对。一起看 VCD， 一起打球游泳，一起旅游，一起品尝美食，那快乐温馨的时刻和那感觉中的幸福时光似乎就在眼前触手可及。一阵深秋的寒风刮过，刺骨的寒意一下子就把回忆的思绪被吹得九霄云外去了。 才远去的现实蓦地又回到我眼前。不知道为什么，耳边响起那首让人心酸的老歌《孤单背影》，而歌中的主人公仿佛正是自己，也想起曾经有一个算命先生对我讲过，你今生将注定在感情生活上有走不尽的坎坷路啊。甩了一下即将被伤感吞噬的脑袋，努力把自己拉回到现实，蓦然间感觉到一股刺人的目光正在我身上游走，顺着目光寻去，是一个男人，一个同风一样有着瘦高身材的男人，好像在我的神思恍惚时候之前就已经看见过的了。他会是谁呢？在夹杂着湿冷感觉的夜里，除了几个小摊小贩还在有目的地坚守岗位之外，体育馆门前几乎没有几个驻足者了。路上的行人少了闲情雅致，非常行色匆匆，因为家的温馨在呼唤他们加快脚步，就连票贩子也所剩无几了。可是他却和我一样，站在一块暂时属于自己的领地，不轻易地挪动位置，任凭着寒风一次又一次地划过脸颊。他为什么不躲避我带着质问追寻而去的目光？而好强的我是不可能轻易退却的。我不仅立即还以目光，而且努力想从中找到或者发现点什么，可是很快我就放弃了，因为那里我只找到一种感觉，冷，一种空洞的冷，一种漠视一切的冷。突然一股莫名的怒火自心头燃起，他居然用这种眼神看了我那么长的时间，就好像在看动物园里的动物，存不存在都与他无关，只为了看一看消遣一下而已，真是越想越气，怒火在我眼中越烧越旺。正要发作时，他突然笑了，而且笑得很天真，露出一口白白的牙齿，一个纯情大男生的样子。而我那莫名的怒火也随着这天真的笑消失无踪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点点的不好意思，反而觉得自己也真够小心眼儿的。忽然进场口传来一阵吵杂的声音，为了掩饰我的尴尬，我扭头望去，原来是一个黄牛因为手里的票卖不出去而积极向买票的一对年轻的恋人极力推荐，还说不仅票子打折，还保证票子是真实无误的。为了博得买票人的信任，他还让他们拿着票先进去，如果放行了就证明是真的，到时候再出来给钱也是一样的。谁知道门口检票的人早就看到这个黄牛的一举一动，真愁没办法教训这些捣乱的人，看见黄牛敢这么做心中觉得好笑，于是在放行了一对恋人之后，只是他们快点进场，因为节目已经开始了。那对恋人本来还有点犹豫，望着身后的黄牛，后来在检票人的坚持和催促下向场馆里走去了。这下可急坏了门口的黄牛，可是他已经没有票了，不能进去追呀，只能急得在门口破口大骂。他那气疯了的表情真有意思，看得我哈哈大笑。耶，是谁在我旁边的摩托后面车座上同我一样笑得前仰后俯？顺着笑声看去，居然又是他。他什么时候走了我旁边，和我一个姿势的坐在了另外一辆摩托上？感觉中他和我一样也在门口等了不少时间，难道是我们的同行？怀着巨大的好奇心，我主动发话了：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到现场采访，前来观看歌剧的观众，你跟我是同行吗？
听了我的一番话后，他又笑了，随着吐出的却是和他的眼神极其相配的淡淡的话语：
我不是记者，也没打算看什么歌剧，不过是在等人，一个正在看歌剧的人。
可是这歌剧不会一两个小时就结束的，你的朋友怎么忍心让你等呢？
让我等的应该不能算是我的朋友，因为我在广告公司工作，在里边看歌剧的是我的一个客户，说好今天把一份资料交给他的，可是路上堵车我到晚了，于是电话联系说等他出来再交给他。
不知怎的，我忽然有点怪，那个客户不近人情了，
而他却是一脸的不在乎，好像说的是别人的事情。谁让我没有及时赶到呢？再说做生意要讲信用嘛，说好今天给的就不能拖到明天。一时间我找不到合适的，只能礼貌地赞扬了他一句：你很尽责嘛，你还不是一样大记者。听到他的调侃，我有点出乎意料，但是这一小段的插曲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人总是感性的，寒冷的时候总会想找一个地方取暖，孤独的时候更想找一个人相伴。就这样，两个为了各自不同目的而在风中伫立的人，像久逢的老友一样轻松地聊了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体育馆里爆发出观众的欢呼声，我知道那是阿依达的高潮出道了，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守候已经接近了尾声。看着我不停地搓手顿足，他问：已经被风吹了将近两个钟头了，你一定很冷吧？可能是聊的时间久了，我说话开始随意，也有点不加思索。
是啊，不过好像是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有点饿了。
哈，这样吧，过会儿事情办完了，我请你吃夜宵，算是庆祝我们一起战斗的时光。他还是用那种淡淡的口吻，却又让人不舍得回绝。10:30，我们走进了一家看上去还算干净的茶餐厅，在征求了我的意见后，他去买吃的了。等送上来，我才知道，除了炒河粉之外，他还给我叫了一罐可乐，同时为自己点了一碗云吞面。我忽然觉得他居然还是一个很细心的人。我打趣道：你很会照顾女孩子，你的朋友一定很幸福。不知是我哪句话说错了，他那才被热气腾腾的云吞面软化的眼神忽然又冷峻起来，而且很严肃，手里的筷子在空中停了一会儿，深深地插入碗中，接着便是一通猛吃。我知道我一定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于是不想画蛇添足，还是吃自己的吧。等大半碗云吞面下肚后，他却说话了：你吃东西的样子很像我的女朋友，可是现在没有女朋友。原来有一个，但她已经不在我身边了，所以我应该算是没有女朋友，但是也不能算是完全没有。我感到她说话有点语无伦次，这是我们近三个小时的聊天过程中第一次听她说的这么乱。我不敢问她是怎么回事，生怕自己又说错了。他也没准备给我时间问他问题，而是径直讲道：他以前也是报社的记者，而且就职于一家著名的晚报。我们的相识很有意思，那天我跟几个哥们儿一起去喝酒，无意发现他一个人坐在吧台上，一边喝水一边在骂自己无能。我觉着孩子挺有意思的，于是就上去主动跟他说话，后来我们就相识了，再后来我们相恋了，我们的感情很好，我很爱他，爱到不忍心否决他的一切想法。前年冬天，他说他要去国外留学，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几乎不加思考就点头同意了。不是因为我不愿意他时刻在我身边，而是不想让他以后后悔，说我拖了他的后腿。我希望他去做愿意做的事情，去看没有看过的世界。我知道他对我这么爽快地答应他的远行而感到不开心，但是我只能这么做。你能理解我当时的心情吗？我问我吗？我当然能够理解，我又怎么能够不理解呢？因为在几个月前，我就对风说过几乎同样的话。当风告诉我他已经决定移民加拿大时，自觉做人挺潇洒的我没哭也没闹，只是伸手祝福他一切顺利。虽然风说他出去以后我们还是恋人，说他不会变心的，等在那儿站稳脚跟就接我出去，可是我却摇摇头，轻轻说了一声：不必了。虽然将来会怎样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都懂有些事情迟早会来的。我不想成为他的负担，还是让我们成为朋友吧，就从此刻开始，至少这样我的心情会好一些。 当风踏出门口的一刹那，泪水似泉涌一般的滑落，那是怎样的一种痛楚滋味，就把自己的一半生命硬生生地夺去了。我同情地看了看他，点头表示赞同他的想法。他接着说，我真的很后悔，很后悔，老天是多么的不公平，就在他去法国后的第二年，却不幸地丧生于车轮下，而且至今还不知道责任在哪一方，整件事情就这么在异国他乡不了了之了。我不应该不阻止他的，否则这一切悲剧就不会发生。我心里总觉得亏欠他点什么似的。每次朋友还是家人给我介绍新的女朋友，我总是会想起他。你知道，一样再也不能拥有的东西，往往给人最美好的感觉。就这样，他的笑脸，他的一举手一投足，在我的印象中是那么的美妙。我看我是没有办法再去接纳其他人了。对不起，没有想到你有那么伤心的往事，都是我不好。提起你的伤心事，我愧疚地说道。没有关系的，我已经习惯这种感觉了，我已经不觉得痛苦了，心里一直有他，就再也容不下其他人了。你的感觉我很能够体会，因为在不久前我也受到类似的打击。为了表示我的理解，我也对他微微讲述我的伤心往事。时钟不知不觉地指向了12点，茶餐厅的人越来越少，看来说分手的时候到了。他说时间太晚了，执意要为我叫一辆车。虽然我家住得远，身边的现金也没有多少，但是我还是接受了他的好意，坐上车就和他挥手道别了。彼此也没有留下电话号码和其他的联系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当我们再见面的机会接近零的时候，我们才会像刚才那样宣泄自己的情感，才不会有负担。车子启动了，望着他渐渐变小的身影被夜色完完全全的吞没，一股感叹不知何时涌上了心头。这个看似繁华的都市却隐藏着许多孤独的心，但是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也有好处，就是能把人的意志磨练得跟他一样的坚固，即使有裂痕也不会流露在表面，而是深深地藏在心的最深处，每一次的触动伤口只是为了让他能产生更强的免疫力。心被罩上一层厚厚的保护膜以后，心灵的窗户也因此无法打开了。作为万千都市人中的一员，却也无从分晓这到底算是幸运还是不幸。既然也无力改变，那就由他去吧，地球不是还在转吗？不必一味地沉迷过去的时光，还是多关心一下明早起来是否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吧。